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。希腊神话第一章：天地和众神。天地的创造。在久远的上古时代，世界混沌一片，没有人亦都没有神，更加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存在。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，才有些轻的东西漂浮上来，成为天空，重的东西沉下去，成为大地，而那些最沉重的就沉到最底，成为地狱。高低不平的地面，有些形成山岳，有些形成江河，亦有些形成了汪洋大海。然后就划分昼夜和四个不同的季节，跟着天空出现星星。最初管理这个世界的神是天空和他的妻子大地。这对夫妇生了很多孩子，因此天上出现了一大群巨人神，成为泰坦神族。这些巨人神每个都有100只手，其中有些只是有一只眼的独眼神，就全部被他们的爸爸抛落地狱。大地妈妈非常痛恨丈夫残忍的行为，于是就叫他最小的儿子克罗洛斯落地狱救出他的哥哥。从此这个世界就归克罗洛斯掌管。克罗洛斯和瑞亚结合，生了6位神子。不过克罗洛斯听到一个预言，说他的皇位将会被儿子散夺。他怕预言最终会成真，就一个跟一个将他自己的孩子吞入肚里面。5个孩子被他吞了落肚之后，妈妈瑞亚要保住她最小的仔宙斯，就将她带到一个山洞度收埋，交托给两位山林女神抚养。她们怕克罗洛斯会听到孩子的喊声，于是叫当地人不停用枪敲击盾牌，发出巨响来遮盖喊声。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。宙斯渐渐长大成人，他一心要推翻爸爸克罗洛斯的统治。克罗洛斯拥有最高的权力，变得独断独行，专横无理。瑞亚觉得大事不妙，就偷偷将呕吐药给丈夫克罗洛斯吃。药一落肚，他就立即吐出以前吞了的5个孩子。跟着宙斯和他的哥哥姐姐联手，与父亲所率领的泰坦神族厮杀决斗，最终克罗洛斯大败，永远被关入地狱。克罗洛斯退位之后，几个兄弟姊妹决定抽签，看看由哪个管理天下大事。抽签结果出炉，天空由宙斯主宰，海洋由波塞顿掌管，冥界就由黑帝斯统治。冥界即是死者的国度，位于日落西方的尽头，地底深处某个神秘的地带。死了的人来到这里，好像影子一样存在。几兄弟各自有自己的记号，宙斯是雷电，波塞顿是三叉戟，黑帝斯是隐形帽。他们协议管理各自的领域，互不侵犯。宙斯除了掌管天空之外，同时亦都是众神和众人的父亲。他住在希腊的最北部，四季笼罩住白雪的奥林帕斯山上。他拥有一座豪华的宫殿，而山上面众神亦都有各自的居所，在那里无风无雨，景致宜人，永远如春。 后来宙斯陆续有子裔诞生，好似战神阿瑞斯、火神赫菲斯托斯，而掌管智慧、战争和纺织的女神雅典娜，就是由宙斯的额头到诞生出来。因为曾经有预言说，这个孩子将会散夺宙斯的皇位，宙斯就将雅典娜的妈妈吞落肚里面，所以雅典娜才会从宙斯的头到生出来，而且一出世就已经全副武装。还有一对孖生兄妹，哥哥是太阳神阿波罗，妹妹是狩猎女神阿特密斯。而在众神之中，最强壮的是赫克力斯，而最美艳动人的就是爱神阿芙罗代替，她是从海面上的泡沫诞生。这众神子在希腊拥有尊贵的地位，宙斯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孩子被称为奥林帕斯山上的十二神。古希腊人认为世间万物之中都有神，树木、河川、海洋以及太阳、月亮、星星等等都有神寄宿在入面。众神大部分化身为俊美的人类，亦有些好像山林之神潘，这种一半是羊一半是人样的神。第二章，人类的开始。普罗米修斯导火。在这个时候，地面上又是怎样的情形？被宙斯一族消灭的巨人神泰坦神族里面，有一个名叫普罗米修斯的神子。普罗米修斯即是有先见之明的意思，而这位神子非常贤明，在泰坦神族和奥林帕斯三众神作战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加入，因而受到尊重，和众神保持同样崇高的地位。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一起用水和泥土制造出人类和其他生物的，就是普罗米修斯。他先做出昆虫，跟着做鸟兽，还赐给他们各种防身的武器，尖刺、坚硬的壳和有毒的针给昆虫，翅膀给了雀仔，锐利的牙齿就给野兽。他最后做的是人类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生物和以前所做的完全不同，既没有保护身体的皮毛，亦都没有锐利的牙齿，而且就只得两只脚，更加没有任何武器。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总是在严寒之中冻到震，猛兽来的时候又吓到惊惶失措，他真是好同情人类，就去请求天神宙斯，请他将天上的火带给地上的人类。但是宙斯认为人一旦有了火，势力就会大到管不住，所以就拒绝了。普罗米修斯觉得天神对人类毫无怜悯之心，于是他决定去铸造之神那里偷取火种。他静静等待良机。有一日，铸造之神赫费斯托斯刚刚离开铸造场，普罗米修斯就不动声色地走去接近火。他拿着灯芯草，乘机将火苗引到去草心上面，然后一转身就从天上降落到人间。来到人间之后，普罗米修斯即刻将人召集过来，从灯芯草里面拿出火种，然后用枯叶和树枝将火慢慢燃烧起来，树木都继而烧着，聚集在周围的人类感受到火的温暖都非常鼓舞。没多久， 他们闻到香味，原来是树上的果实烤熟了。然后普罗米修斯就对大家说，
你们只要学会怎样用火，就能够成为仅次于神的强者，统治这个世界。要记得啊，绝对不可以被火熄灭。
人间燃点起小小的火光，导火的事情被天神宙斯发现了。他怒火中烧，将普罗米修斯用铁链锁在世界上最高的山上面，高加索山的山顶。猎鹰每日飞来得食他的肝脏，到了夜晚他的肝脏又重新生出来。普罗米修斯就是这样在山上尝尽苦难，最终赫克力斯将他救走。潘多拉的盒子。另一边上，宙斯召见铸造之神，命令他用泥土铸造一个人间女仔。雅典娜将生命送赠给他，其他神觉得好玩，都纷纷走过来赐给他美貌、魅力和灵巧的手艺。众神对这个成品相当满意，于是将它命名为潘多拉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收到所有礼物的女仔。宙斯将一个精美的盒交给潘多拉，再一再叮嘱她千万不可以随便打开这个盒，然后就将潘多拉送去人间，送到去普罗米修斯的弟弟那里。潘多拉就是第一位出现在人间的女性。普罗米修斯能够预知任何事，他怕宙斯会向他报复，就吩咐他的弟弟千万不可以和潘多拉结婚。但是他的弟弟对美丽的潘多拉一见钟情，娶了他做妻子。婚后潘多拉总是念念不忘这个神秘的盒，成日想打开来看看入面到底收埋些什么。他心想，宙斯大人曾经交代过绝对不可以打开这个盒的盖，那他又为什么要送给我呢？稍微掀开一条罅装下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其实这个是人类的本性，越是有禁令不可以做的，反而越想去做。潘多拉一开始都很克制，努力抵抗诱惑，最终仍然抑压不住好奇心。终于是一日，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，她忍不住揭开个盖，忽然冒出几道烟，跟着一团奇怪的漂浮物向周围飞散开来。他并不知道飞散出去的除了是恐惧、猜疑、斗争和仇恨之外，还有使人陷入不幸的瘟疫。潘多拉吓到大叫，即刻闩埋个盖，只是有一样东西飞不到出来，被困住在里面。天神宙斯就是知道潘多拉的好奇心重，他一定会打开个盖。如此一来，刚刚学会用火的人类幸福刚刚到手，立即又化为乌有。宙斯的计划好成功，世界由那一刹那开始充满厄运，直到现在仍然折磨着人类。不过好彩，潘多拉及时将盒盖闩埋，因为唯一没走出来的还留在盒里面的是希望。对人类来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因为只要还有希望，人类总能够坚强地活下去。大洪水。可能就是因为潘多拉的盒子里面飞出这么多的祸害， 所以人间总是是非不断，很难可以太平。无论是杀荒定是偷盗，随处可见。宙斯非常愤怒，他想不如索性消灭人类算了。普罗米修斯的儿子田卡林娶了潘多拉的女儿，之后夫妇两人很努力地工作和生活。普罗米修斯察觉到天神宙斯的想法，虽然人世间有很多坏人，但是亦都有好像田卡林这样的好人，就不忍心要人类灭亡。他提醒他的仔宙斯的想法，同时教田卡林准备遇到灾难的时候应该怎样应付。没多久，宙斯就掀起一场大风暴和一片大雨云，笼罩整个人间，让人伸手不见五指。跟着又落起倾盆大雨，从山顶冲落来的洪流将大树连根拔起，山岩片片毁坏。海神波塞顿命令海水冲破堤岸，冲上陆地。眨下眼，陆地上的所有田地和房屋都浸在泥水之中，四处一片汪洋。暴雨连续落了十几日，大地都被埋没，只有高山的尖顶浮出水面。海里面的鱼在森林到周围游，但是陆地上的生物就全部都被淹没。这个时候，早被普罗米修斯知会的田卡林事前已经做好一艘方舟，当洪水来临的时候，他和妻子一起坐上方舟随波逐流。在这场大雨和大洪水之中，最先死亡的是有四只脚的野兽。空中的飞鸟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歇息，没晒力去拍动翅膀，就跌落水浸死。最后连水中的鱼都因为大浪涌上岩石而纷纷被撞死。宙斯见到地上的生物已经全数覆没，就叫海神和河神都退下。风浪逐渐平息，天空渐渐露出阳光。田卡林夫妇的方舟在这个时候停在巴纳苏斯山的山顶上面，他们马上祈祷感谢神，再放眼望过去，见到世界上只是剩下他们两个人，就非常伤心难过。当其时，宙斯的使者希美斯来到他们的身边，叫田卡林夫妇将大地之母的骨头向背后扔出去。他们要想一下才明白，所谓大地之母的骨头就是他们眼前的石头。于是两个人就执起石头向背后扔，田卡林抛出去的石头变成男人，而他妻子扔的石头就变成女人。这个就是现代人类祖先的由来。